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是2023年5月6号，那今天呢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英国国王加冕啊，今天要在这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Westminster Abbey 加冕完了以后，就回到 Buckingham Palace， 这个就正式的加冕。其实呢，从英国的这个法律上来讲呢，那个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的那一刻，这个王储啊，查尔斯亲王就自动的升为国王，所以他是查尔斯三世。因为英国历史上有两个人叫 Charles 啊，所以叫一世二世，他是三世啊，这个第三个。那么这个呢，这个2022年的这个9月份，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的那一刻，这个查尔斯亲王呢就变成了这个国王了。那么他呢是这个历史上最长的这个储君啊，这个等了60多年。那、英国女皇的就位在1953年嘛啊，那么因为他的父亲啊，这个乔治国王去世了，他呢从非洲访问，匆匆忙忙赶回英国，就当了女皇。后来呢，隔了几个月就搞了盛大的加冕，1953年。那个时候这个查尔斯亲王几岁了，就跟着他妈，那么从那个时候一直这个女皇就不退位，一直干到自己这个90多岁在任上这个去世啊。去年9月份这个呢才儿子就接位。那么5月6号英国举行了盛大的这个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他呢是英国历史上的第40位加冕的英国君主。英国这个君主制度啊，他没有断，从1066年以来就一位一位的继承，当中有事，有些事了，就是因为什么英法之间的战争啊，英国内部的这个各种大宪章运动啊，有很多的改变，但是英国的这个王族是一直继承的。有多长时间呢？1066年开始到现在2023年，这个100多年啊，就是这么一个系统。那他是第40位，他妈妈是39位郡主。那么所以呢，很多英国人说今天呢是重大的宗教礼仪和重大的这个庆典，那这是很多人，这是历史性的这个时刻。那这个当然不错了，这肯定是历史上的时刻了。有多少人在他的人生当中是真正可以亲眼看见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的王室的加冕呢？这很少的啊。我那个53年很小啊，那个时候中国完全没有报道这个英国的加冕，后来稀稀疏疏的看见一些零零星星后来的照片，才知道原来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的时候是那么盛大。当时的首相还是丘吉尔啊，丘吉尔首相也给了很大一笔资金啊去搞了。当时丘吉尔好像给了150万英镑去搞那次的典礼，如果换算成现在的这个货币呢，大概是5000万英镑。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笔数字，在1953年的英国，那个时候英国还是处在战后的恢复期。那么现在呢，到了2023年的5月6号，英国要举行的这个加冕呢，这次用的钱呢就多了一倍啊，1亿英镑。那个就是比他妈要多了一倍的钱去搞，但是呢其实整个活动的规模呢就缩小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个5月6号，查尔斯和他的太太卡梅拉就在 Westminster Abbey 就接受加冕，两个人呢穿着加冕的礼服，手持权杖，戴上王冠，就正式的成为英国国王和王后。不过他能够做多久呢？我估计肯定没他妈长了，他那得了啊，他现在是他的第一年，他妈做了这个60多年呢、他妈是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君主啊，这个那他这个活不到那么长嘛，他要做，你想他现在都70多岁了，他要再做30年，他就得100岁了，我估计他30年做不了啊。所以呢，很有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看见下一任的英国国王的加冕，就是威廉王子 和凯特王妃啊，这个很有可能。那这一对呢是英国人非常爱戴的，而这个查尔斯三世呢是英国人呢很不喜欢的。那为什么不喜欢呢？就是因为他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嘛，特别是跟这个戴安娜王妃离婚呢 和卡梅拉这个别人的老婆之间的关系啊，英国人到现在都不原谅他。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讲，首先呢就是为什么要举行这么大的这个加冕典礼，是不是必要？其实呢从这个英国国王继位的规矩来说，2022年的9月8号查尔斯就已经是英国国王了。那么并且他以后他参加了很多的仪式，他一直呢就是做英国的这个国王的职责，但是呢要搞一个仪式啊，这个典礼，所以呢这个典礼呢这个他就是要盛大的做。那么这个其实呢加冕不是君主的必要的步骤，但是它是还有很强的象征意义。那么这次加冕典礼其实呢是英国的上千年的传统的这个继续，我们要讲具体时间，第一次1066年到现在为止2023年这是1000年的传统啊。所以呢这就是英国的君主的啊，英国叫君主立宪制嘛，有宪法，君主没有什么权，是个象征的形象，但是都承认的。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英国呢，当然主持这个整个仪式的活动呢是英国的一个最古老的一个贵族的家庭啊，叫 Norfolk 啊。Norfolk 这个是叫 Duke Norfolk， 这个诺福克公爵，他历代都是这个诺福克公爵负责组织这个活动。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现任的诺福克的公爵叫做爱德华·费兹兰·霍华德 Howard 啊，他呢是英国这个历史上最古老的贵族了，因为他的家族从1483年就一直负责这种国家的事务，就是所有的这种事情的筹办、邀请、安排都是诺福克公爵来主办的。那这个当然这次的这个我们叫这个 Fitzland Howard 他就说了，这一次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那这个话我讲没有错，从他的主办者来说就更没有错。那当然为了放假，那英国人呢很高兴，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多一天的假期啊。那个英国政府宣布5月8号为全国公共假日啊，你看这礼拜六啊，这个这就是5月6号礼拜天5月7号，然后礼拜一5月8号放假。所以呢这个所以从5月6号到7号这整个周末，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这个白金汉宫呢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庆祝的活动，包括5月7号也就是礼拜天的晚上，在 Windsor Castle 在温莎堡举行音乐会。英国也都特别宣布英格兰威尔士的酒吧这个周末呢延长一夜两个小时，本来比方说晚上10点钟关门，现在12点钟才关门，让大家可以尽情的欢呼了啊，大家的庆祝了。那么这次的活动呢是很大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比较起来呢最大的还是1953年那一次啊，就是70年以前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那个是非常长。那个从规模来讲呢，在查尔斯三世的时间上面规模上面都比他妈的那次要小得很多。我们就讲讲人数吧，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上出席的嘉宾超过8000人，时间呢用了3个钟头，非常长。那么我们再看看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就是今天来到伦敦的宾客名单上呢是2300人，那么这个呢比他妈的少一多半。你看8000讲的减2000，这个你大家想想这个剩多少啊，这少了他6000人的样子。那么当然呢也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各个国家还是派了重要的人物来参加了，这个有100多名各个国家政府的首脑， 还有全球很多国家王室的代表、英国议会的成员和各界的名人、社会团体、慈善组织的代表啊，英联邦国家的首脑都会来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大事情，大部分的王室成员呢都会出席这次的典礼。那么甚至呢，多次引发争议的查尔斯的第二个儿子哈里王子也从加州呢飞回来参加出席。他的太太就是经常引起很多争议的那个黑人那个梅根，和他在美国生的两个子女呢都不出席。哈里和梅根退出英国王室以后呢，长期呢就住在美国。两个人呢在外国呢就多次的在各种场合对英国王室呢提出批评。那么哈里王子呢是这次很引人注意的一个人，因为呢他回英国很少了，他上一次回来英国呢是伊丽莎白二世葬礼以后啊，葬礼的时候他回国，因为他的祖母去世了，他就回国。那么回国时间很短，那这一次呢他一个人回来加冕典礼，他很快大概七号他就要飞回加州。为什么呢？他说他要回去啊，庆祝自己的儿子阿尔奇的四岁的生日。我们讲讲外国方面吧。外国方面，各国政要都来的，不过呢，很多元首没来啊。美国总统 Joe Biden 就不会出席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他的妻子这个 Jill Biden 就代表他出席。法国总统 Macron 呢就参加，德国、意大利。由国家元首来参加，那这个国家的元首来参加。那么因为德国呢管事的是总理，元首呢就是总统嘛。那个意大利也是一样，就派了这个元首来参加，而不是政府的首脑，首脑就是总理，就总理就不参加。在英联邦国家里面呢，有15个英联邦的国家的政府呢是派首脑出席的，差不多全部都派了。澳大利亚的总理这个阿尔巴尼斯，新西兰的总理西普金斯，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这些都会来的。中国方面呢是派了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那么都很重要的。不过呢这一次的典礼呢有一个特点，就英国的皇室的加冕呢基本上从来不会请全球的王室的成员，因为他自己是个王室，他不想请其他的王室来。这个英国900多年以来就没有请过其他国家王室成员参加过加冕的这个典礼，那么这个呢是900年以来这第一次请了其他国家的这个典礼。他妈妈的那次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的时候也没有邀请其他国家的王室成员，这次请了。那么有很多国家呢就派人来了，在欧洲有很多国家是有王室的啊，在有欧洲讲啊，摩纳哥不是非洲的摩勒哥啊，是这个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小的摩纳哥啊。那瑞典、荷兰、丹麦、挪威、卢森堡、西班牙这些国家呢都派王室成员出席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日本呢也有王室的，日本的王室呢是派了这个太子啊，这个文人和他的妻子继子参加这个日本天皇的这个加冕典礼，所以代表日本天皇啊啊出席这个典礼，天皇本人呢就没有来。那么这个现在呢，这个我看见昨天晚上看见西班牙的国王啊，这个叫做费利佩六世和王后这个莱蒂奇亚也都已经到了，并且到白金汉宫呢和这个查尔斯三世呢在宫里见面啊，所以这个是正式的出席了。不过呢对于这么大一个活动，英国的老百姓怎么看呢？老百姓呢两极分化，老年人比较关心，年轻人毫不在乎。事实上呢，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隐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英国民众对于皇室制度有很多人不认同。这个其实不是英国一个国家的情况了，是一个全球的情况了。这个大家就觉得这个王室啊，在原来它是个统治者，现在呢你既然 又没有宪法授予的权利，你就是一个摆样子的，那我为什么还要纳这么多税来支持你呢？所以呢，大家对这个无所谓，无所谓，年轻人特别是无所谓。这个最近呢，有很多媒体啊，就去问了一些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呢，就对这个事情说不感兴趣。那个英国因为现在啊，长期受到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影响啊，非常高的通货膨胀，加上呢，这个工资呢就停滞，没有涨钱，能源价格上涨，这些很多英国人呢是很困难。在这个时候你动用1亿英镑去搞这么大一个庆典，肯定有很多人就不高兴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是英国的王室的加冕典礼啊，这个英国的这个当了60-70年的王储，从1953年当到2023年，这个当了接近70年这个储君的这个查尔斯3世终于当国王了，正式的加冕。那这个事情轰轰烈烈啊，要放假，整个加上两天，就一共3整天的假，从这个6、7、83整天的假期，多了一天假期，老百姓是高兴的。但是呢，这个活动用这么多钱，动用这么多公共资源，所以呢，英国呢，社会上对这个事情不在乎，并且很多人呢，还觉得没意义啊，这个不准备看，因为呢，说这个是对公共资金的巨大浪费。那么说，我们这些纳税人，很多人说啊，在现在经济这么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为这次游行提供资金，这个不值得啊。那个，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用钱用这么多啊，当时的伊丽莎白2世的加冕的那个典礼那么浩大，当时的费用大概值现在的英镑是5000万英镑，其实当时丘吉尔政府付的钱是150万英镑。为什么变成5000万英镑呢？就是按照当时的货币换算到现在的货币的价值，那现在的货币呢，就当然就显得很大了。那当时150万就可以办得那么大，轰轰烈烈的。那这一次呢，我们就看呢，这个参加策划的这个全球行动组织委员会就说，这个加冕典礼呢，花费了1亿英镑。那大家肯定就骂了，这样用钱是纳税人的。不过呢，这件事情呢还不完全是一个亏钱的事情。那我们想，这个英国呢为这个事情呢会造成经济的这个消费的增加，为什么呢？费用呢，当然说给了1亿英镑去搞这个活动，纳税人承担。但是呢，由于加冕这个花费这个大，但是呢，全球电视转播权它会获得很多的收益啊，你就像。这个重大的典礼它都会有很多要买转播啊，这个转播的收益它就会超过支出，也就是说转播费肯定超过1亿英镑。那也就是说这个钱呢没有亏，政府呢从转播收入里面拿回来。他说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庆典呢极大的刺激的旅游的消费。我看这个没假的，一定很多人，首先有很多人会来伦敦去参加这个典礼。那个伦敦人有限了、但是英国还有那么大，还有旁边的这么多欧洲的国家，有这么多的这个什么威尔士啊、苏格兰、爱尔兰、北爱尔兰，还旁边的法国，这些北欧的国家，这纷纷都会来，因为这个事情好玩呐、又是春天，天气又好，所以大家呢都来。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加冕典礼会刺激大概多少人的这个多支出呢？就是我要旅行啊，到伦敦啊，参加典礼啊，住酒店啊，吃饭啊，晚上去酒吧呀，看演出啊，这些都要花钱的、大概会在这个周末会用掉了32亿英镑。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花了1亿英镑，转播权超过1亿英镑，然后呢，加冕典礼呢，刺激大家消费这个。32亿英镑，并且呢，公共假期放多了一天假嘛，所以呢，这个公共假期就大家变成一个长周末，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这3天假期， 所以呢，估计在公共假期呢，这些人呢不仅仅在伦敦，他会到很多地方去啊，啊，到旅游啊，这个大家一共花费，估计这些个花费呢会48亿英镑，两者加起来，就会英国的经济会迎来这个周末有81英镑的增长，所以呢，这是算得过来的账。那个英国这个国内的生产总值，这其实有些下降的啊。今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下降了0.2%啊，英国经济是不好的。那么这个，但是呢，大家一定会消费，你这吃个饭总吃得起吧？喝个酒总喝得起吧，坐个火车到伦敦去玩玩总玩得起吧，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扩大的。不过呢，现在呢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感兴趣，年轻人特别不感兴趣。英国有一个市场调研公司啊，就是问了大概3000多个年轻人，就说你对这个加冕典礼你感不感兴趣啊？结果呢说感兴趣的只有9%，就1000个人。有90个人啊说感兴趣，100个人只有9个人说感兴趣，而说完全不感兴趣或者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情的人占到67%，年轻人啊，全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对这个事情这个兴趣不大。那么这个呢，大家说这个不同啦，问了很多人，大家说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啊，伊丽莎白二世，她在世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去悼念了她。年轻人呢，有些人说为了悼念她排了7个钟头的队，真是值得的。真正的女王，大家都尊敬她，大家都喜欢这个伊丽莎白二世。那么，但是呢，大家都不喜欢这个查尔斯，因为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查尔斯和戴安娜王妃这个糟糕的关系，大家。认为呢，查尔斯不是一个很好的道德的典范，你怎么就会这样搞呢？好好的一个老婆，你就是跟他没有很好的关系，你表面有维持这个婚姻啊，你怎么搞离婚？搞了离婚呢，你还这个出轨别人的老婆啊，卡梅拉，这是别人的老婆，你把他挖过来，这个大家对他不信任，所以呢，查尔斯三世的受欢迎程度呢？是远远低于伊丽莎白二世，就是怕他比他妈低得多了。伊丽莎白二世的支持率呢有些起伏的，但是一直保持在70%到80%，也就是80%的英国国民是支持伊丽莎白二世的。占查尔斯三世的受欢迎程度呢，就一步总是在50%以下。那现在他不要出事，要出什么事继续降下去。对于整个王室而言呢，支持率也下降。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英国的很多人呢还是支持英国保持君主制。从1983年到2023年，这个几十年之内，对君主制还是认同的。但是呢，这个不认同君主制的比例呢也在升高，而支持君主制的比例呢在下降。大概有多少呢？我们看看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的一个数据，就英国目前的认为君主制非常重要的这个人数呢是只有29%，就1/3的人认为君主制非常重要，认为君主制完全不重要，并且希望废除君主制的比例现在达到25%。你现在知道这个王室地位啊是非常的不稳固的。那个，所以呢，君主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呢是大幅度的下降。我们看看这次的民调，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对英国君主制的支持率呢达到78%。你就年纪大的人觉得我熟悉了，这个制度应该存在，但是在18岁到24岁的英国的年轻群体当中呢，这个比例只有32%，也是总体来说年轻人呢对君主制的支持率比较低。那刚才我们讲有一个叫做 YouGov 叫 YouGovernment 这个调查那个比例，那么另外这个呢我们讲到是另外一个调查，所以反正这个比例呢总体来说对王室是不感兴趣的，有说78%的年轻群体对王室不感兴趣， 我们前面讲了，甚至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加冕典礼这回事，就只知道礼拜一不要上班，就多一天的假期。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的一个总体的情况了。那么这个很多年轻人，他们呢对于这个叛逆王室的哈里和梅根呢，还表示同情。这个在美国呢，同情哈里的人呢就更多啊，大家对王室反对旧东西，大家都是讨厌嘛。那不管梅根怎么说啊，这个大家都信的。英国呢也有一部分，当然没有美国那个比例那么高，美国呢就恨不得王室就马上翻掉，这就好了啊。这个英国呢就说，哎呀，这个哈里梅根这不错啊，让王室不会那么沉闷吗？啊，不那么正式吗？为什么一定要白人娶白人呢？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有血统都是贵族呢？那不需要啊，这个没有必要啊。那个查尔斯三世呢，他也在这个加冕以前呢，就表示了要安抚民心，一个呢就缩卷王室的规模，原来王室沾亲带故的全部都有津贴，现在要缩小啊，那个王室里面宫里面用了那么多人，那么多服务人员，那么多警卫，这个也缩小啊，并且呢他也同意让王室的年轻人呢可以追求他们自己的生活，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当然呢有很多人有问题的，第一个就是王室的财务不透明啊，大家不满啊，就是你就拿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每年拿那么多英镑啊，你这个到底怎么用，用了怎么样，我们得知道啊，这个它不透明。另外呢，这个哈里梅根他们说王室有种族歧视，歧视黑人啊，认为他们生的那个孩子有黑人的成分，好像这个所以很多年轻人呢对于这个种族争议呢是认为这个有问题。第二个，王室作为道德典范也有问题啊，就几个啊，爱德华王子卷入丑闻，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哈里梅根的这个所谓种族歧视的指控，有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对王室的支持率呢是下降的。另外呢，在英国以外有很多英联邦国家和以前的英国殖民地国家，比方说印度啊、巴基斯坦啊这些地方，他们对于这个英国殖民时候的历史啊，对奴隶制的遗留问题啊，也提出了质疑，这个呢就让王室是卷入了这个大风波里面。那么现在查尔斯三世已经加冕了，当了英国的新一任的郡主，这个他是不是能够增加郡主制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对英国王室的延续是非常关键的。那个这也就是刚刚加冕的国王查尔斯三世来说呢，是他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那这个人呢，按照他的那个水平能不能应付这样的挑战呢，我估计他很难比得上他的妈妈，就是伊丽莎白二世了。好了，今天讲加冕呢就讲到这里，不过大家如果对加冕呢有点兴趣呢，可以上网看看呢，今天的电视新闻一定是有这个加冕的时光的转播的，或者呢在 YouTube 上看这个留下来的录像啊，我也会等一下看一看，就这个有没有报道的这件事情，全球都会报道的，连中国都派了国家副主席韩正去参加嘛，所以这个事情肯定是报道的很多的，所以呢大家是可以上网看看的，就是图个热闹嘛，轰轰烈烈，再看看各国的元首，各个王室的代表，很有趣的。那这个是今天的一个新闻呢、啊。那么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稍微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最近呢有人说这个乌克兰发射一个无人机去克里姆林宫要杀普京啊，这个我当时看了新闻，我觉得是个假新闻，后来没想到呢俄罗斯还把这个视频呢就放出来了。我们知道克里姆林宫周边的监视的视频呢都只是俄罗斯官方控制的，没有这个独立媒体的，所以呢这个发出来的视频呢那一定是俄罗斯官方允许发的，视频上面就很清楚了，克里姆林宫那个 半圆形的那个大宫殿的顶端有一个俄罗斯的国旗在那里飘扬，晚上有一架无人机就飞到国旗的上空，然后嘣一声爆炸，没有对屋顶造成伤害，旗杆也没有动，旗子也没给吹飞，就是在那个顶上就爆炸了，就在那个旗附近。那么这个事情呢一出来以后啊，俄罗斯马上就宣布说，这个俄罗斯在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要胜利日阅兵啊，这个有外宾参加活动，所以呢俄罗斯方面呢要进行报复。那并且呢这个梅德韦杰夫啊，他呢是第一时间出来就讲说，今天的无人机事件，我们的唯一的做法就是肉体消灭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我别无选择，就是你要杀普京，我们呢就把你杀了。那这个讲的，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呢，我觉得这个视频有点奇怪。第一个，当然那个的确是有一个无人机飞到那里爆炸了，但是同时你要细看一下那个圆形拱顶上面有一个弧形的梯子，可以跑到顶上，每天上去升俄罗斯旗和降俄罗斯旗嘛。那个梯子上有两个消防队员趴在那里等无人机飞过来，然后万一点着了火上去救火。这一点细节我看到以后，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肯定是一个导演的一个戏，不可能是真的，否则怎么那么冷的天气，两个消防队员爬在屋顶上等着无人机在这个空中炸一下，然后他看结果下面没有引起火灾。那么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俄罗斯自己做的一个新闻，这个我们叫假旗啊。这个我这是个人的看法啊，当然网上有各种的分析了，但是那种分析呢，我都觉得这个事情反正就不真了 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